神的形象，第七章，得胜。听哪，听哪，永恒智慧的言语，有如婴孩微弱的哭泣。神道成仆人，在摇篮中躺卧。裴斯托。我们的神若是一个外邦神，若只是一群知识分子的神，他也许会飞回遥远的天堂，等我们的忧伤催迫他再降临人间。但我们的神自愿来到人间，你可以向他挥拳，将唾沫涂在他脸上，鞭打他，钉他十字架，这又算得什么？人早都这样做了。路子·贝尔纳诺斯，一个乡村神父的日记。每一天，我们的生存都会受到一些极微小之有机体的威胁，虽然它们只有人体的十万亿分之一大，但医学作家格拉瑟谦卑地说，无论你愿意怎样看自己，不管你认为人类有多伟大、多有能力、多成功，人类一直在与细菌及病毒征战，而这些人类想要对付的对手只不过七万分之一公分长。火灾、地震、战争，在今天所占每天报纸的篇幅，远比细菌战争的篇幅多。但过去并不尽然，例如14世纪的瘟疫，就杀死了全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1348年复活节，有100多万人去罗马朝圣，90%都带着病菌回家，把这种死之恐怖扩张到整个西方的世界。海上飘着无人的船只，大农庄空了，路上也没有行人。20世纪初，那个将终止一切战争的战争，杀死了战史上最多的人，850万。可是战后一年中瘟疫的蔓延，却使最后死亡人数三倍于此，全世界共死了2500万人。用战争来形容人体内发生的事是很恰当的，因为的确是有一排排吓人的武士、守卫军在人的体内向侵略者宣战。敌军一旦袭来，就会有一个忠于职守的化学前哨响起警报，使身体的许多系统立即紧急动员，毛细血管扩大，像吹鼓起来的管子，使守军可以蜂拥进入战区。五种有显著不同特征的白血球头一批参战，这些透明、带满了武器，并具有魔术大王般穿梭于细胞间之能力的白血球，是人体的主要战士。当显微镜把它压扁，白血球看起来像个撒了胡椒的煎蛋。每个黑点代表一种致命的化学武器，当它们巡逻全身时，大致呈球状，颇像个灰玻璃眼球，漫无目的地在血管中漫游。然而攻击一旦来到，它们就会突然活跃起来。有些白血球是敢死队，带有天然化学药品，面对敌人全凭数量取胜。还有一种白血球，细胞壁很薄，细胞壁很厚，带着如战车似的重武器疾驰。大家的攻击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漂浮于血流中，专门突击走散的敌军；有的悄悄走进重要器官，专门留心溜过第一道防线的敌兵；有的则将入侵者困如堡垒似的淋巴线中，将他处死。还有的是卫生队，等战事过去，战场到处剩下断肢残骸的细胞和破了的原生质时，他们会过来负起清洁的责任。当人体健康时，血液中约有250亿白血球自然漂浮，另250亿则在血管壁道上休息。人体一旦有了感染现象，后背的几十亿白血球便自骨髓沼泽中一跃而起，有的还未长成， 好似尚未成长就被征去当兵的青年。人体能迅速动员比平时多10倍的白血球。事实上，医生就是靠查验它们的数目来判断发炎的轻重程度。人体之所以需要大量的白血球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些淋巴球属于特殊卫兵，只能抵抗某一种疾病，而身体里面的战争往往不是一对一的步兵战，它有点像是一种凶猛的群舞伴动物。成群的白血球包围住微生物或细菌，找到对象后才喊救兵。白血球平均的寿命只有10小时，但人体内也有少数精选的白血球，如淋巴球就可以活上60-70年。它们具有化学性的记忆力，每隔几分钟就检查一遍自己所负责看守的淋巴腺。这种重要的血球持有化学密码，能提醒身体对以前来犯过的某种仇敌应采取何种反应。一个白血球必须设法找到敌人的确切所在，因为入侵者往往被征战中的化学烟雾、受伤的细胞、凝血块和破碎的生物膜所掩饰。抗生素会引导白血球越过混战，直接攻击要对付的目标。其实抗生素一个词是个不正确的名字，因为身体里没有一样东西比它更爱护身体的了。抗生素只有微生物的1/1000大，但它有缠住敌人的本领，有如长在树上的青苔一样，能将敌人软化，好让白血球来攻打。同时，它也会使敌军失去它那具有破坏性功能的尖角。每一种抗生素只能防止一种病，例如对付麻疹的抗生素，对小儿麻痹就没有用。由于每个人一生中遭遇的敌人种类繁多，所以身体就必须储备一个庞大的军火库。免疫学者都知道一个笑话，当有人问及身体如何能准备出各种合用的抗生素时，他们就答复说 God， 这是拼成的字，是用 Generator of Diversity 的三个字头的字母拼成，表示身体有神奇能力，能产生一切所需的对抗物。格拉瑟博士称这种过程为神秘与化学的混合品。这套分子都是物理加 N 点的组合。如我的手割破了，闲逛的抗生素几乎立刻就能认出毒素，如是一种初见的毒素，一个巡逻的淋巴球就会过来摸一摸，记住敌人的形状，奔向最近的淋巴结，在里面摇身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化学工厂，把新得到的情报通知千千万万的淋巴球，而产生出亿万的抗体。淋巴一旦产生出抗体，就会将资料永久归档，人体以后若再受到攻击，就能再次快速地重复制造过程。偶尔人体也会遇到一种毒素，与以往所认识的形状完全不同，这时淋巴球就要到处摸索，一个个的找配方，只等找出能对抗的抗体才罢休。在这时候，受到惊吓却无能为力的白血球只有任凭这个新敌人在体内大肆蹂躏。14世纪的大瘟疫就是这种新劲敌所造成的。欧洲人的血中过去没有这种病的经验，因为那疾病是从亚洲传来的。今日亦然，像麻疹、流行性感冒，在发展中的国家算是小病，但如传至落后地区就会泛滥成灾。幸亏身体知道要逐渐累积有关这些病菌的知识，那种疾病再流行时其影响也就小些。身体抵抗系统所遇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因为身体的防御是守势的，不会先攻击，从感染到抵抗之间是段危险期，人体非要撑住不可。抗生素就是设法为身体买一段宝贵的时间，好让身体有时间动员起来。 抗生素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掉千万个入侵者，但终会有几个毒菌躲过这场化学战。就算只有一个毒菌活着，经过8小时，它就可以繁殖成几百万个毒菌。身体想要痊愈，必须将进犯的微生物全部杀光，但这是很难的。正如一个城市想把蚊虫杀得一个也不剩一样，这是抗生素所做不到的。从抗生素对于艾滋病患者不起作用上就可看出，千百年来，人就活在这种致命的时差威胁中，有时几乎造成全部人口的消灭。但人发明了一个聪明的技巧，解决了这个时间问题，就是发明预防接种。这是秦纳及巴斯德等先贤发明成功的。以前有些疾病使全民遭害，举国不宁，村村难免，而现代先进国家则根本不知道这种病症的存在。黄热病、白喉、天花、狂犬病、霍乱、伤寒、副伤寒、小儿麻痹、麻疹，它们所造成的死亡或伤残比打一次世界大战还厉害。但现在可以借着打预防针把它们全部击溃。通常身体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译出一个新敌军的密码，但制造出通用的抗体来打击它。并所谓预防注射，就是先打一针小儿麻痹或天花的病菌在体内，它是一种很安全的毒菌，是很衰弱的，或是无力的，或已被杀死了的毒菌，但因外壳完整，仍可刺激人体产生抗体。所以打预防针使身体占到一个便宜，就是先有了对抗小儿麻痹或天花的抗体，分布全身，减少了时差，以后身体一旦受到攻击，当时就能使用预先混合好的各种抗体迅速地制服强敌。天花疫苗的发明是医学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成为预防接种最成功的范例。天花破坏世界的能力比黑死病还可怕。麦考利的英国史上写道，瘟疫之蹂躏，无远弗届，为患及我国者，在此生记忆中尚仅一二次。但是天花之灾却是经年累月的危害，教堂墓园排满尸体，使尚未感染者触目惊心，恐惧万状。患者既或不死，身上也会留下病毒肆虐的遗痕，使美好的幼婴变丑，令帷幕者颤抖。以许配之处女，眼睛及面颊遭害，成为爱人憎恶之物。这种病在欧洲横行数百年，若初在某地出现，则其恶毒表现越厉。一名西班牙战士因一场小战受伤，留在战地，结果将天花传染给了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两年中造成400万人的死亡，比整个战争中杀死的多多了。生活在密苏里州的蛮丹印第安族天生没有免疫力，人口从3万人死到只剩30人。无法置信的生意人及当时的探马回来报告说，全村的人个个都死在自家的帐篷里乱作一团，广大的原野杳无炊烟，除了死尸不见人影。爱德华·秦纳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却使这一切都改变了，像巴斯特一辈子忘不了一只得了狂犬病的疯狼一样，秦纳也忘不了1757年那个恐怖的夏天。那时他才8岁，被人选出来做买天花的实验，当时人们想以此法阻止瘟疫的蔓延。镇上的医生在6星期内一再割破他的皮肤，又差点把他饿死。在村中的药铺里，医生捉住他的臂膀，用刀划破后，把一个天花患者身上的钱放置在破口上。为了观察反应，他被关在马厩里，与一群多少算是治好了的孩子同住。1个月之后他好了，终身得以免疫，但那恐怖的经验 却令他毕生难忘。秦娜医生所用的方法，也正是几百年来天花的预防法，就是先使人受到一点轻的感染，他身体自然会产生那种病的免疫力。可惜当年没有消毒的观念，加上这种病菌极为恶毒，这种预防法实际上并不比天花、瘟疫本身要安全多少。这一点点乡下人的知识，引发秦娜投身于医学的研究，给人类带来永垂不朽的贡献。他在英国研究该症多年以后，偶然遇见一位送牛奶的少女，对他说他不怕天花，因为他出过牛痘。这件事使秦娜茅塞顿开，牛痘是小病，它也能使人对天花免疫吗？于是他搜集资料，进行种痘的实验。当然，有些也是有问题的。实验经过一再的改良后，他将结果呈送到伦敦皇家医学会去。如料想中的，那般保守的医学界人士不但不肯发表他的论文，且嘲笑这位青年学者所得到的结论。秦娜之法被激烈辩论了近100年，有的国家禁止，有的国家则强制实行。1802年，天花在南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印第安人及西班牙移民中间开始蔓延。波哥大的议会因知此病将使许多人丧命，就上奏西班牙国王卡罗斯氏。奏章上形容，全城上下已经因天花在临近的蔓延，恐惧的瘫痪了。卡罗王在史上算是昏君，但对这种斗心法极其感兴趣。他的三位王子都中过，他本人也很赞成秦娜的学说。但是用何法才能将牛痘运到美洲去呢？在欧洲，痘针是将线或羽毛浸满牛痘的脓，藏在玻璃瓶中，送往国外。但这样一瓶病原体在船抵大西洋彼岸之前，就会干掉了。后来有位大臣建议了一个大胆而新奇的办法，他说何不派一个远征队，征求志愿军，为他们种痘，然后带着此病漂洋过海呢？国王起先因此法花钱太多不肯采用，但大臣说一场瘟疫对殖民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这时国王才被说动。远征队成立了，命名为海上痘种远征队，由第八米方济各医生任队长。玛丽毕达号载着22个来自附近贫户3至9岁的男孩，加上几条牛作为后盾，就这样开始远行。第八米医生先替5个孩子种痘后才出海，其余人将不断地被施行手术，以确保活的毒菌继续存留。航行5天后，种过痘的孩子膀上出现了水泡，水泡4周高，当中低，第8天时肿得最大。淋巴有似将爆发的火山。第10天，淋巴液已能在化瘤处自由流通，等待收缴了。第八米先割破2个未感染的男孩的皮肤，又小心刮下这宝贵的淋巴液，置入未感染的伤口。每10天，他会重选2名男孩，将活的毒菌种下，然后将他们隔离，直到收割之时。玛丽毕达号终于安抵委内瑞拉的卡伯勒港，最后一个孩子总算保住活的毒菌，他成为防止瘟疫蔓延的救星。第八米在当地又选出28个男孩，花了不少时间为12000人种痘，远征队这才分道而行。第八米的助手前往原来的目的地波哥大城，该地因为久等已经窘迫至极，半途曾因船触礁引起一阵骚乱，幸而带有活菌苗的孩子未遭灭顶。波哥大人接种后， 天花蔓延之势才总算缓了下来。迪巴米的助手则继续至秘鲁及阿根廷接种。这时迪巴米去了墨西哥，发起疯狂的种豆运动。走遍全国后，他又招了一船支援队，冒险驶往菲律宾。在那边也靠这种由西班牙一个孤儿院开始的接力赛事的培养方法，使菲律宾许多小岛上的居民免受天花之害。靠着起初那22个孤儿，蒂巴米一共救活了几十万人。我曾经站在波哥大市的一个同志纪念碑前，纪念那些小孩奋勇牺牲的精神。史书连篇累牍地记载大大小小摧毁生命的战争，但很少有人会提到这22个孩子和千千万万被他们救活的人。但这个种豆队乃是绝好的标志，描写到医学上的伟大进步，如何借人血里天然的防御力去帮助保护别人。爱德华琴娜得到20世纪的殊荣，国际卫生组织决定把他的方法改变一下，用来消灭全世界的天花。它不像别的病，天花病菌不能寄宿在动物体内，只有人会感染到。所以国际卫生组织认为，如果凡接触天花病菌的人都是已经种过痘的，天花岂不就消失了吗？靠20年不断的努力，卫生组织在印度每一村落、南美的穷乡僻壤以及亚洲丛林中进行最普及的公共卫生运动。到1977年，只有非洲索马里国还剩下最后一宗天花的病例。于是国际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不顾两国酣战的危险，还是冒险去把那个人找了出来。到今天我们可以公开的说，天花已经绝迹了。这一度极为可怕的凶手，如今成了有史以来头一种消失了的疾病。一个人体所必须消灭的疾病已经全球性的完成了，与天花的斗争终于胜利的结束了。它不是靠药物或现代技术，而是靠正确应用人体细胞的特点来达成这个任务。而各民族也都学会分享这防御之道。我小时候在印度，因为看到双亲用简单的种豆方式而亲身体验到靠人传给人的那种方法是多么有效。由于豆苗不多，又无冷藏设备，所以我父母用的是与蒂巴米同样的方法，差人将从种过豆的人身上取下的疫苗从山路上跑着送来。差役还没有喘过气，父母已经打开那瓶宝贵的淋巴液，开始为等候的人群接种了。日后从每一个发炎的膀子中所抽的淋巴液又可以再给另外10个人接种，那10个印度人的淋巴液又够给100人种。种过痘的人，其白血球已经记得天花病毒的模式，所以一旦遇见此菌，立刻知道要号召守军克服它的威胁。了解血有这种互用的特性，我就能了解圣经中那个一度很困扰过我的名词胜过。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见到这个意象，形容善恶两军的大战，撒旦被摔在地上，胜利属于那进入永生的人。经常记着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胜过二字如何可以用在血上呢？我已经接受血为生命的象征，而不是死亡的记号，甚至还懂得血有洁净之功。但靠血胜过一句实在令人如坠云礼物中。胜过意思是有力量，有指挥权，譬如暴徒用一挺机关枪胜过飞机上的驾驶员，或一个日本大力士胜过了对手。反之，血表示衰弱与失败，因为流血的人被胜过了。使徒约翰为什么把这两个词用在一起呢？我相信答案可以从生物学上找到。 首先，我们需要来看圣经几处有关胜过的说法。当耶稣被定前，他与门徒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他满有怜爱地对他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那种情况下，耶稣如此地宣告他已经胜了世界，似乎给门徒带来许多安慰。但我们今天读到这些话时，却不免觉得耶稣的话似乎有些不着边际。就在耶稣说话之际，犹大已定妥出卖耶稣。比拉多的军队也已经配好刀了。回想起来，耶稣在被捉、被定前几小时，说这些话不是很奇怪吗？后来，当他灰白的肉体挂在十字架上，众门徒在朦胧中暗暗张望时，这些胜利的宣告，岂不好似完全失效了吗？就如门徒中有两位后来曾忧愁地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但当耶稣被捉时，他们是灰心到了极点。当神权与人权相遇时，耶稣固然可以叫天使天君来救他，但是他却宁愿屈服于少数兵丁的鞭子与铁钉下。这时，究竟是谁胜过谁，也就不明显了。启示录一再以羔羊的形象代替基督，我们实在不懂。圣经竟用最弱、最无助的动物来形容宇宙的主宰。不仅如此，他且是一只像是被杀过的羔羊。这就是靠羔羊血胜过这个奇怪的句子的背景。每次提到上帝的降世，我们想到的不是他所能呈现的能力，而是他为人受苦的榜样。从受苦的烈火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模式：上帝对付恶，不是消除它，而是借恶成就更大的善。他胜过的恶的方法很特别，是吸收它，自己深受其害，然后赦免它。耶稣胜过了恶，他在我们前头行，先经历试探、罪恶与死亡。设想一个科学家盯着显微镜里的许多微生物，见他们犹如流寇，威胁着世人，他就会恨不得脱下工作服，自己变成微生物，进入他们的世界，用所需的原生质去纠正他们。用以上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猜想到，当上帝看见罪恶如何感染了他的创造时，他就放弃王权，甘愿变成一个被那毒菌感染的细胞，为的是使人类能免去因毒素所带来的死亡和毁灭。这个比喻只能略表真理，因为再没有比他为我们成了有罪的这简单的一句话更具力量了。这个以血为刻物的表征含义很深，必须从一个抽象的神学讨论，借圣餐进一步转变为个人的经历。圣餐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将基督的死与生与死活化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我如今不必靠着旧约中的复杂礼仪，就能够直接来到上帝的餐桌前，这是耶稣所带来的改变。希伯来书作者简述他所成就的事，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援天使，那是救援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2:14-18。凭着基督的力量，我变得更能抵抗试探。让我再以血的比喻来解释这个道理。好几年前，维罗市有麻疹流行，我的两个女儿病得很重，其中一个我们知道她会好，但是幺女还在襁褓中，如染上了就非常危险。 小儿科医生说：“我们需要血清。”围楼镇上立刻到处有传闻说，班德医生家需要得胜者的血。其实我们并未这么称他，我们只是在找一个患过麻疹而康复了的人，因为只有这个人的血清可以保护我的小女儿。如果我只是找到得过水痘或摔断腿又长好了的人来，就毫无用处，因为这种人即使健康，也不能帮助我们胜过麻疹的威胁。我们需要的是得过麻疹而又打败此病的人。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位，抽了他的血，让血球沉淀后，再将这人恢复期的血清注射入我女儿的体内。有了借用的抗体，我女儿果然战胜了这种疾病。这血清使她有充分的时间制造抗体。她之胜过麻疹，不是靠自己的抗体或活力，而是由于在别人身上曾打过的胜仗的关系。由此可见，一个人若与外来之敌交战的次数愈多，他的血也就愈有用。抗体每打败一种疾病，就会保存下一样秘密的记录，以后同样的病再入侵时就无法害他了。这样一个被血保护的人，藩罗厄康称他具有治血。这种过程有助于解释基督所谓的"因受苦难得以完全"的道理吗？是的，因为希伯来书也这样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以及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章15节，耶稣基督的血得胜了，他好像是存心让自己遇见试探，遭到你我也会遇到的压迫，为的是得到治血，以使我们受益。从他本人在旷野与撒旦相争开始，耶稣就不肯用上帝的大能胜过成功、权势及人的有限。他在克西马尼园时，这些试探达到高峰，但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今天，当我们在圣餐时领用葡萄汁，上帝似乎在对我们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预备的。它带有力量，这是我的生命，曾为你们活过，现在你拿去享用。我曾疲乏沮丧，遇试探，被弃绝。同样，明天你也可能遇到这些事，那么，你就可以取用我的能力和精神，因为我已经为你胜过了世界。最坚强的基督徒也会在不设防时，受到突如其来的重大试探，我们必须预备自己。血的例子正告诉了我们，当如何预备自己。要靠那在我们前面引领的上帝，支取他的智慧与全能的宝血，来胜过一切。